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评评理，内容是在讲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弟弟。这故事我们很熟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老大呢非常规矩，非常勤快，听父亲的话，努力工作；老二呢好吃懒做，不做什么事。有一天变本加厉，跟父亲讲他要分财产，拿到他那一份以后没有多久就离开家了，在外面浪费，当然就床头很快就精进了。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就想到应该悔改认错，回到家里去。那么他回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父亲是完全接纳他，对他是完全恢复以前儿子的地位。通常这个故事浪子比喻呢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知道浪子悔改是神所希望我们每个人做的，我们也知道那个父亲就好像上帝一样，对我们悔改相信的罪人都这么接纳。这故事的重点也是这样。那么不过呢，如果人还有点空呢，通常都要修理一下哥哥，说呢哥哥呢像法利赛人，自大自义是很不堪。林布兰的那个画里面，画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画哥哥也是画得非常的非常神气，非常负面的一个人物。那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这次在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哈。耶稣并没有要骂哥哥的意思，哥哥当然有错误，但是他也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浪子把他那份钱通花光了，那么回到家里，爸爸非常高兴，宰牛宰羊庆祝，吃喝快乐。这个我们当然是觉得这很好啊，一个罪人悔改大家都快乐，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我们看一看哥哥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讲这浪子的比喻，讲哥哥的篇幅不下于讲弟弟的篇幅，差不多平分秋色。那么就是弟弟呢把钱花完了，走投无路了，非常潦倒了，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他悔改回到爸爸那里，他承认自己的不好，爸爸也接纳他了，于是大家都非常欢喜快乐的吃喝快乐了。那么圣经上讲到说，大儿子，这路加福音15章25节，大儿子那个时候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你看这大儿子真的很好，他一方面后来跟爸爸讲，我想一定是真的，因为他敢这样说，也是跟我们读者讲，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哥哥这样讲。那么这里记载呢，他在大儿子在田里工作，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呢？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回家。你看是很辛勤的人，他工作在田里工作，本来就是很累的工作，然后又做得这么晚，又是数十年如一日，真是了不起。回来听到作业的声音，跳舞作业的声音，就叫仆人来什么事。仆人说，哎呀，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非常生气，不肯进去。各位，我们社会上任何古今中外的社会，我们都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要公平。如果我们骂这个哥哥是不公平的，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多次讲，神不偏待人，人也不可以偏待别人。罗马书13章第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不偏待人，该给什么就给什么，不管是给薪水，或者是给成绩，或给评价，我们给的要公平，要符合事实，要公平，不能有两三把尺啊，就一把尺公正的。罗马书13章第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诗篇97篇第2节，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 连神的宝座根基都是公义和公平，就是如果一个政权，我们假设说就包括神的政权，当然我们不能批判神了，但就包括神所掌管的，他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纵然他有那么大的权力，无限大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是跟他的良善公平、良善正义正直是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致的。那么所以神，连神都这么看重公平公义啊，公正，我们人怎么可以偏心呢？怎么可以偏待人呢？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父母要公平，父母对儿女要公平啊，这个哥哥洗碗，弟弟倒垃圾，或者等等分配工作，你不能叫一个人做，一个人就在那里拼命享受，一个人就做得很辛苦。这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注意到这个工作分配的公平。那其他有礼物啊，有糖果啊，有带小孩出去玩啊，你带哥哥去迪士尼世界，也要带弟弟去啊。你带哥哥有了这个，给他这个生日礼物，给弟弟也要给相当的啊。这我们做家长都是非常注意，这个对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不管几个孩子，要非常公正。那么老师打分数要公正，对同学的态度也要公正，而不可以偏爱那些成绩好的或者漂亮的女同学，不可以啊。做父母的要公平，做老师的要公平。那么在家庭里，很多关系，每一个关系都是要公平的。婆婆对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不同的媳妇要公平。那么媳妇对不自己的父母和丈夫的父母也都需要公平。这什么是公平？不是说完全同等待遇，但是呢，就是需要公平，不能重视这个忽略那个，重这个轻那个。那这个是很重要，而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间犯错了，像打成绩啊，老师打成绩要公平，给分数要公平，老板对员工的考核应该公平，他是考核甲等，可是平常上班非常吊儿郎当，他非常的努力，兢兢业业工作，可是给他那考绩都是一等，那就很不公正了，这就很不公平。这从小到大，任何一个人，你是做媳妇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反正你对人要公平，你也希望人家对你公平，公平正义。哥哥勤奋，非常勤奋，可是没有得到父亲什么奖赏，这已经是很叫人忍受不了了。如果我们很勤奋，我们是一个好学生，我们是一个好的职员，我们事情做得又好，又积极又努力，我成绩读得很好，但是我也是一个模范生，我非常热心公务，帮助人，可是我考的都很好，作业写的也都很好，可是老师偏偏把我的成绩打得很低，这是很不公平啊。老师说我很严格的，所以我三年才给一个 A， 所以你没有达到 A， 不是别的，就是我标准很高啊。好，如果你的老师、你的老板非常苛刻，你做了这么多，你的婆婆、你的丈夫非常苛刻或非常不公平，你做了这么多年，做得这么好，那么他都没有给你什么称赞，没有给你什么奖赏，这已经很难忍受。各位，如果再来一个雪上加霜的事，那个你辛苦工作没有得到赏，这已经受不了了，别人没有辛苦工作得到非常大的赏，你觉得你能够不生气吗？你怎么好意思责备哥哥呢？你应该觉得很跟他一样非常的愤怒啊，发出义愤来才对啊。如果你在班上成绩，你确实知道你的成绩，你的表现是好，结果老师因为那个女生漂亮就给他第一名， 你不高兴的，打成绩打分数不公平，我们是不高兴的，我们是很生气的。你可以严苛，但是你不能对我严苛，对别人就宽大，反之亦然。我们要的是公平。这个哥哥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在弟弟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音乐，我想他就真是非常生气了。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到家里面跟大家一起吃喝快乐，他非常生气。各位，是你也会生气，包括在家里面父母对你们儿女处理的不公平，包括老师对学生处理的不公平，哎，很明显的不公平，很明显的偏心，很明显的偏爱某一个，而对另外一个不公平的，就是打击他。老板也是不公平的给这个评价，给那个评估，那我们怎么受得了呢？他这么多年来就是辛苦工作，努力工作，爸爸没有给他什么啊，那也就算了，就是爸爸小气嘛。哎，怎么你这个儿子一回来，这个儿子是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一切产业，你的产业，他来了，你倒为他们宰了肥牛犊。各位，这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我再一次说，如果你是受到这种委屈的话，你怎么能够不向爸爸发脾气呢？当他回家，但不肯进去，不肯进家门，哎呀，爸爸就出来劝他，爸爸你看也是心里有数啊，这个儿子是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就出来劝他。这个在28节讲到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下一句话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他就说，儿啊进来吧。可是没有，他父亲出来劝他，下一句话第29节是他对父亲说，不是父亲对他说。为什么？我想就是他对父亲说，就是父亲这样开口，儿啊，他可能带着眼泪大声的喊 Shut up daddy， 爸爸你闭嘴，你听我讲，我这么多委屈今天要表达一下了。所以是他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服侍这个字很重的啊，像奴隶一样的工作，非常非常尽心的工作，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从来没有违背过。这胆子也不小啊，他就这一定是真的，他跟爸爸讲了，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过我啊，那也就罢了，我们刚刚说了有功没有得赏，那就罢了，他有过没有被罚，那也甚至也罢了，他有过无功反而得赏，那实在受不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怎么能够不生气呢？各位，我们要怎么想这件事情？我们想父亲对小儿子的原谅、饶恕、大方的接纳，这很好，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这样我们有救恩。但是对那个比较好的，我们当然知道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也说有人比较，也是比较正义一点，比较公，比较好一点，比较努力一点，虽然再努力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可是人间这个好坏差异也是区隔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神不偏待人，甚至圣经也有讲不可偏待穷人，我们要公平，神就是公平的，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不会冲突的。我们每一个阶段的人，我们都需要公平，对人公平，自己要公平。哎呀，可是上帝的带领就真的好像这个父亲对大儿子一样，好像没有怎么样 很好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文字就专门讲这个问题，就神公平的问题，神好像不太公平。约伯记就这样讲了，约伯那么好的一个人，结果受到神这么大的攻击。然后在约伯记和朋友辩论里面讲到说，那些不好的人，上帝常常给他们很大的宽大，很好的待遇。诗篇73篇也是讲这个。各位，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遭遇，或者有这样感触。诗篇73篇第十节，神的名喝尽满杯苦水，就跟神的名，神的子民委屈啊，受尽了委屈。怎么受了什么委屈呢？就是12节，诗篇73篇12节，恶人享安逸，财宝加增。恶人呢，享受很大的平安，而且很大的物质上的祝福，肉体上的祝福，生命命长，富贵有福。哎呀，神的百姓喝了满杯苦水，就是自己勤快工作没有得到好报偿罢了，别人不勤快不好好工作，甚至做了很多坏事，就一回来旧账一笔勾销，还给他有肥牛犊吃，那谁还要好嘛？如果神对我们也是这样，而我需要提醒一下，我们好像是这样子，神好像对我们这样，神好像对义人常常是给他很多磨练，对恶人好像是给他很多的宽容。各位有这经验吗？你在教会里没有信主，爱来不来，哎呀，很勤快的探访你，很勤快打电话关心你。哎，等到如果你真的悔改信了耶稣以后，关怀没有了，要你去关怀别人了，要求很多了。各位，因此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让你好像要争取我，就要对我好一点。各位，神不需要争取我们什么，神一定是公平的，只是我们需要看看神的公平和慈爱是怎么样的公平和慈爱。各位不要搞错了啊！父亲是很爱这个小儿子的，回来就浪子回头金不换，给他恢复一切的身份，也给他吃喝。但是他没有不爱大儿子。路加福音15章31节，当大儿子说出他的委屈的时候，可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的，又愤怒又伤心。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儿啊，我们想到罗马书8章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万事不是互相效力的，万事不是叫每个人都得益处的，万事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必须爱神的人才能够在每件事上得益处。那么谁是爱神的人呢？谁是神的儿女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就是救恩的次序。召就是用声音呼唤你，在这里这个大儿子明显是被召来的，按着神的旨意被召来的，因为他蒙召了。那这个各位你头脑要放清楚一点，蒙召并不是谁要决志信主啊，并不限于这个，也不是谁要到非洲去宣教啊。蒙召就是神用他有力的话语，带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人听了会该悔改的悔改，该振作的振作，该得安慰的得安慰，该是被鼓励的被鼓励。我们能够万事互相效力对我们有益，是因为我们是被召的。在路加福音15章31节，父亲召大儿子就是用儿啊，这就是父亲对他的一个呼召，儿啊。各位，的确我觉得 一个在教会里好好服侍的人，甚至在社会上好好做事的人，甚至你是真的行义的人，圣经应该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太会因为我们行义，行合神心意的事，行公正慈爱怜悯的事，行美善的事，我们不太会因为这样我们得到上帝在今生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觉得不会，不但不会，可能在今生我们得到祝福还不如不信主的人。这一点我要强调，信耶稣是有福的，而且只有信耶稣才是有福的。但信耶稣的福气在今生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事实上在今生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的遭遇离清楚的公平和正义差很远。我们的确常常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被上帝爱的，也被上帝管的。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不公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想尽办法把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不公义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减少不公不义。但是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不配得救，但神对那些得救的，得救前后都表现的还不错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借着我们的表现得称为义，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可以有一些表现。神对那些表现比较好的，的确在圣经里面他们在今生不一定得到比较大的祝福，甚至似乎明显他们得到的祝福比较小。各位你想想看，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社会，我们不是常说好人吃亏吗？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教会里面那个比较肯摆上的，可能短命啊，可能生病多啊，因为太辛苦了。我不是开玩笑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里面就讲到，十五章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看神对那九十九只乖乖的，没有走失的，没有叫他费神的，没有叫他费力的，没有叫他冒生命危险去找他的羊，神是把他们撇在旷野。哎呀，耶稣用的字很重啊，规规矩矩，没有迷路，没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神在重要关头常常把你撇下，就如同神曾经撇弃耶稣一样。哎，如果你讲说耶稣，如果讲说如果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就去努力的找那一只，这个可以说得通，因为这是重点。哎呀，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只羊，他就很焦虑，他就很担心，他就请他的朋友来照顾他现在有九十九只羊，然后他去找那一只羊，这也很正常很自然。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吗？没有人会这样做啊！你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没有人照顾，你去找别的迷失的羊，这九十九只都会迷失的，因为没有人照顾。他又去用个撇字，好像你在教会里是一个乖乖牌，牧师就把你撇在一边自生自灭。哎呀，他对那些不来聚会的啊，那些糟糕的啊，就很关心。我觉得的确好像是这样子，圣经里讲了很多，你走在正路上，你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你走在正路上，父亲对那哥哥有点像神对我们，把乖乖的羊撇在旷野，然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哼，你们要被恨我，被众人恨我。我们信靠耶稣，在今生就会被众人恨我。制度常常就是对我们不利，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不信了，我们反倒要在逼迫中更知道这宝贵。但是 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什么时候让我们还我们一个清白，不管在名节上或者实质上给我们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你们会为我的名被人恨恶的，你们会因为行义受苦的。哎呀，我们走得正并不一定会得到美好的回答报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持守路加福音21章17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你信耶稣不是被众人拥戴，你是被众人恨恶，这莫名其妙，他们无故的恨我也恨你们，那你们要怎么样？耶稣说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会跟你伸冤的，但是呢你要现在要长存忍耐，保全你的灵魂。路加福音14章耶稣也讲到请客之道，14章第12节耶稣对请他的人说，就人家请你吃饭，耶稣却说了很不好听的话，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请吃饭，不要请人家会回报的，要请人家不可能回报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有福了。好，一样啊。这显示我们今生不但没有什么很多的公平的报答，甚至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我们也不去，我们的确在帮助人的时候指望那些，我们帮助那些不能回报我们的。你请吃饭请那些贫穷的瘸腿的，他不能回请的，你不要请那些富翁，你请他一顿他请你三顿，没有，你不要，你请他三顿他一顿都回报不了你的，这个才好。这个你在天上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14章13节，你设摆筵席请那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你就有福喽，真是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路加福音14章14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22节，他说保罗激法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是将来是，通通都是你的，通通都是你们的。我们是承受万有的，哎，但是你承受万有那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现在呢，现在好像就没有怎么样，现在就是主对我们的恩待是很模糊不清的。在世上今生的祝福，基督徒尤其是好的基督徒，是不是一定比非基督徒或者是不好的基督徒要多很多呢？你看到一个敬虔的人在教会里敬虔，他一定比较有钱、比较长寿、比较英俊、比较漂亮，小孩比较成器吗？不一定的。我们将来这些都给我们，将来神把万物给我们，很好很好。现在呢，我现在怎么这么辛苦呢？可我不知道呀。也许神要借着我们越行义越给我们折磨，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值得为这个付上代价。但是人很难明白。诗篇73篇16节，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就是我看这义人受苦，恶人得福，现实的福气恶人得的还比较多，我实在觉得很为难。这叫我们神的儿女怎么样要能继续信下去呢？我们信下去，我们信的对，我们做的也对，可是得到的赏赐确实可能比较少，起码是含含糊糊的。就我们得到赏赐和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敬虔不一定成正比。等到这个作者诗篇73篇17节，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是还是结局。结局当然不是结局，结局就是一个将来永恒的命运了。你要看长、看久、看远。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你就不要说我不稀罕结局，我稀罕过程。不，我们要稀罕结局。看他们的结局，为人的结局。我们看到最后，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看到 四分七三分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都指着在末世或将来的世界他们受到惩罚。但是现在我再一次说，恶不一定有恶报，善不一定有善报。今生上帝也祝福我们，而且一样的是丰富的祝福，只是我们今生看到的是模糊的。有的时候恶人受的打击是多的，有的时候恶人受的打击远远没有义人受的多。像在这一类的事情叫神的儿女难过，是很普遍的，就叫这个哥哥难过生气不满。我们就要有个预备，就是神的儿女在世多多少少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我们要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对神的信靠，持守我们的良善，能够经得起火一样的考验，这真是都是很不容易。爸爸对那哥哥的安慰就说，我这些都是你的，你要吃也可以啊。但是各位，我们不是说要吃，我们希望得到一点父亲的肯定啊。如果哥哥有这样的要求，不对吗？我做的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给我一点赏，看起来也没有多说什么。各位，神对他的仆人，越是他爱的仆人，像摩西像保罗，给他的恶常常就越多，让他能够有真的喜乐，不是只有这些物质上的肉体上的。不是说物质肉体上的不是不好，但是就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这才好。儿啊，我这些都是你的，我唯一没有的就是缺的就是你的弟弟，现在他回来了，好像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一样，我们当然要高兴。各位你看啊，上帝造人救人，上帝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是对人类创造他们救他们或刑罚他们，还有万事万物，神重要的就是要，或者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荣耀自己的名。这不是说上帝错误，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神是既是一切的源头，一切荣耀颂赞都应该归给他。所以在这里主讲的很重要，就是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失羊要把那个羊找回来？为什么失钱要把钱找回来？为什么失去的人要这个人悔改，让他回来？不是那个羊有多大的价值，而是那个羊是上帝的，是上帝的，上帝不容许他的东西有一样不在他的手里，有一样不在，他就要细细的找，把它找回来。所以并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是这是上帝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我的东西难道我不能照随自己意思做吗？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家主对葡萄园的工人讲的话。我的东西我不能随我自己的意思使用吗？我如果要对别人好一点，对你没有那么好，只要我该给你的给你了，我对别人好你不要眼红吗？简单的说，上帝让我们遭遇到，让比较义的人遭遇到，在今生遭遇到比较不幸的事，而有些恶人在今生遭遇到很好的物质的祝福。上帝你不满意，上帝会说我要这样怎么，我有权这样做。窑匠难道没有权利从一块泥里面出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又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上帝要怎么做，上帝可以做，上帝可以照他意思做，我们就是要听他的。哎呦，你看这有点麻烦嘞。我们今天学到的就是，第一个，神没有不爱这个大儿子。我们不要觉得神爱罪人， 就是你越犯罪上帝越喜欢，不，神当然希望我们也是少犯罪，只是神要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知道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好行为，应该有好行为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而是主喜悦我们，我们就有好行为。但是重要的就是他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他要你在这个世上每天工作到吃晚饭才回来，那么就他要这样安排吗？那他为什么要对别人那个浪子那么好？因为那是他的东西，他一定他的东西他一定要掌握，等到他的东西他能掌握他就很高兴，那是上帝的东西，是属神的。所以这个比喻还有圣经里很多这一类的故事都让我们看到，最重要是神无比的权威，神有至大的权威，至圣至荣。所以我们评评理吧，这个哥哥做得这么好，父亲没有给他，因为的确神对他的仆人儿女今生的祝福，物质的祝福不一定给的很多的，来生是一定有丰丰富。你不要说我不稀罕来生，我们稀罕永恒的事。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生主也祝福我们，如果祝福不是很多，甚至加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说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就希望在这个折磨之下我们能够折磨得更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忍受这个世界这一生你给我们带领，而且得胜有余。求主让我们盼望将来美好的带领，以及过去你的拯救，使我们现在有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